有声书《茶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使徒行传》精华与精佩联合播讲。弟兄姐妹平安，我是精华。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您好。
前几次我们已经读到圣灵怎么样引导信徒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一直到撒玛利亚传福音，并且在安提阿建立了一个大多数由外邦人组成的教会。接着从第13章到28章，使徒行传就要带我们看看福音怎么样逐渐的扩张到整个的世界。
现在就让我们来念《使徒行传》13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个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球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
这三节的经文说明了扫罗是怎么样开始向外邦世界宣教的。路加在这里提到安提阿教会的主要侍奉团队就是先知和教师。根据这句话希腊文文法的结构，我们就知道这几位先知指的就是巴拿巴、西面和路球，而属于教师职分的呢，则是马念和扫罗。
是啊，他们的身份跟种族都不一样，像巴拿巴是生长在居比路的犹太侨民，而扫罗是个受过希腊教育又有犹太拉比资格的人。西面呢，虽然这是一个犹太名字，可是根据他的罗马名字尼杰，就是黑的意思，所以很可能他是一个皈依了犹太教的非洲人。
至于古利奈人路球呢，这个名字是个拉丁文，说不定他就是《使徒行传》第11章20节里所说的最先向希利尼人传福音的人之一。至于马念呢，他是和那个在耶稣时代的希律安提帕一起长大的。这里就让我们看到安提阿教会的第一个特性，就是他是一个多元背景所组成的团队。
同时在这个短短的三节经文里面还两次提到进食跟祷告，可见安提阿教会的第二个特点就是他们是一个祷告并且顺服圣灵带领的教会。
根据经文，当时他们很可能是为了寻求前面的方向而举行了一连串的聚会。就在他们进食的时候，圣灵就清楚地要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出去。这个分派两个字实际上在希腊原文是放的意思。
这也难怪嘛，因为巴拿巴和扫罗是他们教会最重要的两位同工，主知道教会很可能会抓住不放，所以就吩咐他们要放。
于是他们再一次的进食祷告，确定了主的意思，就毫不犹豫地做了决定，按手在他们头上打发他们出去，就是委托责任和祝福的意思。这更表示全教会有份于这个决定。
这个教会历史上第一次差派宣教士的过程有很多值得我们今天教会学习的地方。第一个就是他们毫不吝惜地把神所拣选最优秀的人才放出去。
神亲自透过圣灵拣选和差派宣教士，教会的责任就是去接受这个选派，而不是去制造宣教士。差派宣教士只有透过不断的敬拜、祷告甚至进食和谦卑的顺服才有可能的。
所以《使徒行传》的13章第4节说，他们既被圣灵差遣，就下到西流基，从那里坐船往居比路去。
巴拿巴和扫罗来到靠近安提阿西边25公里的西流基海港，就启程往巴拿巴的出生地居比路去了。这居比路我们前面已经说过，是在安提阿西南边地中海的一个小岛，也就是今天的塞浦路斯。
第5节告诉我们，到了撒拉米，就在犹太人各会堂里传讲神的道，也有约翰做他们的帮手。他们的第一站撒拉米是居比路的主要城市， 是从叙利亚到居比路的第一个商港。巴拿巴的表弟，就是又叫马可的约翰，也参加了他们的宣教旅行。
他们首先进入犹太会堂传道，这是一个很自然的接触点，因为熟悉旧约圣经的犹太人应该是最容易明白他们所传讲的信息的。
是的，接着我们念《使徒行传》十三章第六节到十二节，经过全岛，直到帕弗，在那里遇见一个有法术、假充先知的犹太人，名叫巴耶稣。这人常和方伯、士求保罗同在。士求保罗是个通达人，他请巴拿巴和扫罗来，要听神的道。只是那行法术的以律马抵挡使徒，要叫方伯不信真道。扫罗又名保罗，被圣灵充满，定睛看他，说：你这充满各样诡诈奸恶、魔鬼的儿子，众善的仇敌，你混乱主的正道还不止住吗？现在主的手加在你身上，你要瞎眼，暂且不见日光。他的眼睛立刻昏蒙黑暗，四下里求人拉着手领他。方伯看见所做的事很稀奇，主的道就信了。
巴拿巴和扫罗一路穿过了居比路岛，来到西边居比路的省会，就是帕弗。他是罗马元老院管辖的一个省份，所以元老院派方伯，也就是省长，来治理他们。这位方伯叫做士求保罗，路加给他相当好的评价，说他是个通达人，这很可能是因为他对巴拿巴他们的态度相当开放。
可是圣经说，有一个自称以律马的假先知，叫巴耶稣，就是巫师的意思，他企图说服方伯不接受真道。
面对邪灵控制局面的企图，保罗靠着圣灵先发制人，他指责那个人的罪恶，戳穿那人的伪善，令那个人当场就瞎了眼。这个神迹啊，证明了神的能力，于是方伯立刻就接受了耶稣。
第九节说，扫罗又名保罗。我们知道保罗这个名字是一个罗马名字，扫罗是罗马公民，他一定早就有了这个名字了。既然他在这个时候开始了向外邦人传福音的宣教事工，我们相信路加一定觉得这是一个好的时机，向读者来介绍这个他将来会用到的名字。
是的，从这个时候起，保罗很显然的就开始领头做起宣教的工作了。所以从此以后，路加每一次提到保罗和巴拿巴两个人的时候呢，他就开始把保罗的名字放在前面。巴拿巴显然也接受了圣灵这样的安排，继续在保罗的领导之下和他一起同工。巴拿巴他的见证又为教会历史留下了一件美事。
巴拿巴这个人实在是很了不起。
是的。
现在我们来到《使徒行传》十三章的十三节，保罗和他的同人从帕弗开船来到庞菲利亚的别家，约翰就离开他们回耶路撒冷去。
保罗和巴拿巴结束了居比路的工作以后，就过海来到地中海北边庞菲利亚的别家。这个时候约翰也就是马可就离开了他们。为什么马可要离开呢？解经家有不同的猜测。总之这件事情让保罗对马可非常的不满，以至于他计划第二次宣教旅行的时候就坚持不带马可同行。
不过我们从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十一节知道，保罗后来又重新接纳了马可，说马可在传道的事上对保罗有益。
对，也许这件事情使保罗没有能够在别家久留，不过我们从保罗后来写给加拉太教会的信来看，可能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他的水土不服，生病了，所以提前离开到安提阿去养病。我们从加拉太书第四章十三节就可以读到这段记载。
所以从十四节开始，圣经就记载了保罗在比西底的安提阿的事工。使徒行传十三章的十四节跟十五节说，他们离了别家往前行，来到比西底的安提阿，在安息日进会堂坐下，读完了律法和先知的书，管会堂的叫人过去，对他们说， 二位兄台，若有什么劝勉众人的话，请说。
这个比西底的安提阿和那个成为宣教中心的叙利亚安提阿同名，他在加拉太省境内，是一个海拔1200公尺的山城，也是一个罗马的住房城。保罗带病继续在那里传道的工作。
保罗在安提阿传道的方法，包括他接触人，跟他讲到的内容，都非常值得研究圣经的人来注意，因为这个成为以后保罗惯有的传道模式。这个模式就是他们首先在安息日到犹太会堂去接触当地的犹太人，或者是去接触进了犹太教的外邦人，然后按照犹太会堂的习惯，用旧约圣经向他们来解释福音。
不错，按照犹太会堂的习惯，任何有资格的人都可以被请上台去从事教导。保罗既然是犹太人所尊敬的拉比，所以那天管会堂的人就请他读经教导。
那一次保罗所讲的信息也是他第一篇有记录的讲道的内容，他跟彼得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的那篇讲道一样，成为圣经学者很重要的研究题材。
那么就让我们开始来研读保罗的这篇信息吧。
我先念使徒行传13章16节到22节的那一段。保罗就站起来举手说，以色列人和一切敬畏神的人请听，这以色列民的神拣选了我们的祖宗，当民寄居埃及的时候抬举他们，用大能的手领他们出来，又在旷野容忍他们约有40年，既灭了迦南地7族的人，就把那地分给他们为业，此后给他们设立士师约有450年，直到先知撒母耳的时候。后来他们求一个王，神就将便雅悯支派中基士的儿子扫罗给他们做王40年，既废了扫罗，就选立大卫做他们的王，又为他做见证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
保罗的这一句开场白，以色列人和一切敬畏神的人请听，是完全按照犹太人根据《生命记》6章4节，每当他们在读完经典，开始宣讲教导以前的规矩而说的。他们称这个过程叫做 Shema。 保罗先从犹太人所熟悉的历史说起，先得到听众们的认同和接纳，
然后他就从犹太人的救赎历史说到神的拣选，就是大卫王。
犹太人都熟悉神对大卫王后裔的应许，所以这段信息的引言后来几乎成为每一次保罗向犹太人传道的切入点。
接着底下第23节到25节，他再从神的救赎历史引申到了福音。他说，从这人的后裔中，神已经照着所应许的为以色列人立了一位救主，就是耶稣。在他没有出来以先，约翰向以色列众民宣讲悔改的洗礼。约翰将行进他的途程说，你们以为我是谁？我不是基督，只是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我解他脚上的鞋带也是不配的。
保罗介绍耶稣是谁，说耶稣就是神所应许那位大卫的后裔，他比施洗约翰大得多。然后接下去保罗就提到，耶稣就是神所应许给大卫，也是给犹太人的基督。可是一些无知的犹太人却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
这是26节到29节说的，弟兄们，亚伯拉罕的子孙和你们中间敬畏神的人呐，这救世的道是传给我们的。耶路撒冷居住的人和他们的官长，因为不认识基督，也不明白每安息日所读众先知的书，就把基督定了死罪，正应了先知的预言。虽然查不出他有当死的罪来，还是求比拉多杀他，既成就了经上指着他所记的一切话，就把他从木头上取下来，放在坟墓里。
保罗强调，甚至这件悲剧也符合了他们所相信的旧约预言。同时保罗继续地告诉听众，耶稣复活这件事是门徒可以做见证，也是圣经预先已经宣告的。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13章30节到37节。
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那从加利利同他上耶路撒冷的人多日看见他，这些人今日在民间是他的见证。我们也报好信息给你们，就是那应许祖宗的话，神已经向我们这做儿女的应验，叫耶稣复活了。正如诗篇第二篇上记着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论到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不再归于朽坏，就这样说，我必将所应许大卫那圣洁可靠的恩典赐给你们。又有一篇上说，你必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大卫在世的时候遵行了神的旨意，就睡了，归到他祖宗那里，已见朽坏。唯独神所复活的，他并未见朽坏。
保罗除了引用诗篇第二篇第七节说明耶稣的复活，显明他是神的儿子以外，他也引用了诗篇十六篇第十节的经文，和彼得在五旬节的讲道一样，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和复活，始终是保罗传讲福音的中心，而且引用圣经来证明神的道，这也是保罗非常有价值的讲道模式。
最后使徒行传十三章的三十八节到四十一节说，所以弟兄们，你们当晓得赦罪的道是由这人传给你们的，你们靠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就都得称义了，所以你们务要小心，免得先知书上所说的临到你们。主说，你们这轻慢的人要观看，要惊奇，要灭亡，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
保罗和彼得一样，在信息的结尾发出呼召和警告，他呼吁会众悔改相信耶稣。他的这篇讲道在当时引起了一阵轰动。
就是啊，四十二节到四十四节说，他们出会堂的时候，众人请他们到下安息日再讲这话给他们听。散会以后，犹太人和敬虔敬犹太教的人多有跟从保罗、巴拿巴的，二人对他们讲道，劝他们务要恒久在神的恩中。到下安息日，合成的人几乎都来聚集，要听神的道。
众人对保罗的讲道有非常正面的反应，他们不但邀请保罗下一次继续来讲，同时当天散会以后，就有很多犹太人和进犹太教的外邦人在聚会之外呢，寻求保罗他们进一步的教导。
当他们在下一个安息日再一次进犹太会堂去教导的时候，没有想到几乎全城的犹太人都来听到。使徒行传十三章四十五节告诉我们，但犹太人看见人这样多，就满心嫉妒，应驳保罗所说的话，并且毁谤。
那天的聚会充满了火药味，犹太人的应驳和毁谤使聚会不欢而散。
可是在四十六节跟四十七节，保罗跟巴拿巴放胆说，神的道先讲给你们原是应当的，只因你们弃绝这道，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因为主曾这样吩咐我们说，我已经立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救恩直到地极。
面对这些反对和拒绝，保罗肯定了神要他向外邦人传福音的呼召。他说到，福音本来是应该先向犹太人传讲的，可是他们的拒绝却给外邦人带来了好机会。
保罗的这个负担也反映在罗马书第一章十七节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希利尼人就是希腊人，代表除了犹太人以外所有当时罗马统治世界里的外邦人。
我们先前也说过，保罗这个先向犹太人传讲，如果受到逼迫拒绝，他就向外邦人传讲的模式，我们在他以后的传道旅程中也一再的可以看到。
四十八节到五十节说，外邦人听见这话就欢喜了，赞美神的道，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于是主的道传遍了那一带地方。 但犹太人挑唆前进尊贵的妇女和城内有名望的人，逼迫保罗、巴拿巴将他们赶出境外。
保罗说，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这句话很重要，因为这代表了传福音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圣灵早就在人的心里预备了寻求真理的心。
可是犹太人却利用那些改信犹太教的妇女和城里有名望的人，把保罗、巴拿巴赶走。这说明了这个犹太会堂里有不少社会高阶层的人呢。51节跟52节说，二人对着众人跺下脚上的尘土，就往以哥念去了。门徒满心喜乐，又被圣灵充满。
跺下脚上的尘土，这是一种断绝关系的象征动作。在路加福音9章5节，主耶稣也曾经教导门徒说，凡不接待你们的，你们离开那城的时候，要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见证他们的不是。
可见一个人假使听见福音却拒绝接受，那他们就必须要为自己的罪负责任了。
是的，还有一件值得我们注意的事，就是在49节，于是主的道传遍了那一带地方。这很可能是那些信了耶稣的当地人，他们出去传福音的结果。
可见保罗他们虽然被赶了出去，可是圣灵使福音在当地有了大的丰收。
保罗和巴拿巴传福音的下一站，就是距离安提阿东南大概160公里的以哥念。以哥念是加拉太省的中央平原，一个很重要的交通枢纽，也是一个森林和农业的中心。
使徒行传14章1节说，二人在以哥念同进犹太人的会堂，在那里讲的叫犹太人和希利尼人信的很多。
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保罗按照他一贯的模式，先进了犹太会堂去传道。
可是第2节到第4节告诉我们，但那不顺从的犹太人耸动外邦人，叫他们心里恼恨弟兄。二人在那里住了多日，倚靠主放胆讲道，主借他们的手施行神迹奇事，证明他的恩道。城里的众人就分了党，有服从犹太人的，有服从使徒的。
路加在这里叫保罗和巴拿巴是使徒，这不是说他们是耶稣12个使徒里的一个，而是照他广义的意思，就是受差遣者的意思，因为他们都是圣灵差派出去传福音的使者。
他们不顾城里信的和不信的分党的事实，在那里又过了几天。使徒行传14章5节到7节说，那时外邦人和犹太人并他们的官长一起涌上来，要凌辱使徒，用石头打他们。使徒知道了，就逃往吕高尼的路斯德、特庇两个城和周围的地方去，在那里传福音。
以哥念人要用亵渎神的罪名置保罗和巴拿巴于死地，因为用石头打是犹太人处死亵渎神的人所用的方法。
于是保罗和巴拿巴就逃到吕高尼的路斯德、特庇两个城跟他周围的地方去。
吕高尼是比西底东边的一个省份，而路斯德呢，是吕高尼那个地方的一个大城市，也是罗马的住房城，在以哥念西南大概30公里，而特庇是在路斯德的东南48公里的地方。
显然是因为当地没有犹太人的会堂，所以两个人就借着行神迹直接的向当地的人传福音。使徒行传14章8节到10节说，路斯德城里坐着一个两脚无力的人，生来是瘸腿的，从来没有走过。他听保罗讲道，保罗定睛看他，见他有信心可得痊愈，就大声说，你起来，两脚站直。那人就跳起来而且行走。
这个生来瘸腿的人一定是专心的听他们讲道，所以就引起了保罗的注意，保罗因着他的信心就医治了他。
结果使徒行传14章11节到13节告诉我们，众人看见保罗所做的事，就用吕高尼的话大声说，有神借着人形降临在我们中间了。于是称巴拿巴为丢斯，称保罗为希尔米，因为他说话灵手。 有城外丢寺庙的祭司牵着牛，拿着花圈来到门前，要同众人向使徒献祭。
他们说吕高尼话肯定是路斯德人的一种土话，所以保罗和巴拿巴根本听不懂。
根据历史的记载，希腊神话里的神奇丢斯就是路斯德城的守护神，他的神庙就在路斯德，而希尔米呢，他是诸神的发言人。
传说啊，有一次丢斯和希尔米化身到路斯德造访，结果呢，除了两个老农夫接待他们以外，其余的人都不认得他们。于是丢斯和希尔米一气之下就把所有的人都灭了，却派这对老夫妇来为丢斯庙守卫。
所以路斯德的人决心绝对不可以让这样的事情再度发生了。这一次当他们看见神迹以后，他们就认定了年纪比较长的巴拿巴指丢斯神，而保罗能言善道，总是带头说话行神迹，他一定是希尔米了。
丢斯庙的祭司兴奋地牵着牛，带着花圈要来向保罗巴拿巴献祭的时候啊，第14节到18节就说，巴拿巴保罗二使徒听见就撕开衣裳跳进众人中间，喊着说，诸君为什么做这事呢？我们也是人，性情和你们一样，我们传福音给你们是叫你们离弃这些虚妄，归向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他在从前的世代任凭万国各行其道，然而为自己未尝不显出证据来，就如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二人说了这些话，紧紧地拦住众人，不献祭于他们。
保罗的这篇讲道跟他头一篇在安提阿讲的很不一样，因为这一次他的听众里面没有犹太人，都是当地的土著，所以保罗就从大自然的伟大和奇妙来帮助他们，劝他们离开偶像，回到创造万物的主宰面前。
他们这样的劝勉紧紧拦住当地人这种错误的热情。
可是19节说，但有些犹太人从安提阿和以哥念来挑唆众人，用石头打保罗，以为他是死了，便拖到城外。出于神的保守，保罗并没有死。20节说，门徒正围着他，他就起来走进城去，第二天同巴拿巴往特庇去。
这里说的门徒很可能包括当地信主的信徒，也很可能是为了保护保罗追着那些反对他们的犹太人而来的信徒。保罗醒过来之后，还勇敢地走回那些企图杀害他的人当中，等到第二天他再跟巴拿巴一同离开往特庇去了。
加拉太书第6章17节，保罗说他身上带着耶稣基督的印记。有人认为这很可能就是指他在吕高尼路斯德为基督所负的伤。
是的，甚至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11章25节所说的他曾经被石头打了一次，也很可能是指这一次在路斯德的经历。
可是后来他们在特庇完成了一次很成功的布道工作，使徒行传14章的21节跟22节说，他们对那城里的人传了福音，叫好些人做门徒，就回路斯德、以哥念、安提阿去，坚固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
第23节提到，二人在各教会中选立了长老，又禁食祷告，就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教会建立了，继续教导信徒的工作必须落实，所以保罗就为各地的教会安立长老。
根据保罗自己在提摩太前书第3章第1节到第7节所说安立教会领袖的原则，我们相信保罗在这些历史很短的教会里所选出来的领袖，他们多少有一些过去在会堂里的经验和一定程度的信心跟好名声。
是的，根据保罗后来一贯的做法，我们至少找到3个有关教会职堂的原则。第一呢，保罗尽快地让新的教会可以自立。第二呢，保罗从不在那里久留，使他们依靠他，反而催促他们独立。第三，保罗一有机会就去访问、教导、兼顾他们，目的是为了他们的属灵成长，而不是建立他自己的地位。
对， 24节到28节说，二人经过比西底，来到庞菲利亚，在别家讲了道，就下亚大利去，从那里坐船往安提阿去。当初他们被众人所托，蒙神之恩要办现在所做之功，就是在这地方。到了那里，聚集了会众，就述说神借他们所行的一切事，并神怎样为外邦人开了信道的门。二人就在那里同门徒住了多日。
弟兄姐妹，还记得我们说到保罗初到别家的时候，因为某些原因没有机会传福音。现在在这里，路加特别记了一笔，说他回程的时候终于如愿了。
还有保罗回到差遣他的教会，向他们报告宣教的结果，这也是很重要的，因为差遣的教会和受差的宣教士是一体的。差会需要接待回来的宣教士，给他们好好的休息，宣教士也要用宣教的成果跟神在苦难中的祝福来鼓励教会再接再厉。
感谢神，从今天我们的查考知道，保罗在第一次的旅行布道里给教会宣教的事工设立了很多重要的榜样。
对，让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来查考教会历史上的第一次重要的会议。再见。
再见。